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索之旅。如果你既渴望获取硬核知识，又想避开那种信息过载的焦虑，那么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内容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
没错，今天的故事确实非常精彩。
那个，我在我们开始之前，你先想象一下，有这么一个人，他既是麻省理工学院出来的硬核科技天才，手里拿过千万融资的发明家，同时呢，他又是一个退隐山林，就是用回收的特斯拉电池给自己农场发电的硬核老农。
哇，这个反差也太大了，
对吧？不仅如此，他还是在国会里被称为说不先生的政治异类。他甚至敢于直接指着本党总统的鼻子唱反调。你肯定会好奇，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确实，听起来就像是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边缘英雄设定。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核心素材是来自2026年4月《经济学人》的一篇深度人物特写，对抗川普的共和党国议员。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位特立独行的肯塔基州众议员托马斯·马西。
没错。
不过在我们的探索真正开始前，需要向你非常重重的明确一点。
这点很重要。
对，就是这份原始素材中不可避免的涉及了当下高度极化的政治内容，还有各种左右翼的代表人物。我们今天的目标仅仅是客观的拆解和传达原文中的事实与观点。
是的，绝对不代表我们为任何一方站台或者背书。
绝对没有，我们今天只做知识的搬运工和分析师。好的，让我们直接把你带入他当下所处的风暴中心，2026年3月的肯塔基州。
这场风暴的开局简直可以说是戏剧性拉满。那是三月份的一天，川普亲自飞到了马西的选区肯塔基州，举行了一场声势极其浩大的集会。
哎，一般来说，总统跑到议员选区都是为了帮忙拉票，对吧？
对，但这次完全相反，川普公开支持的是马西在5月19日初选中的对手，退役海豹突击队队员艾德·贾雷恩。他在台上拍着噶尔林的背，猛夸他是了不起的战争英雄，
然后转头就开始痛批马西。
没错，他当着成千上万选民的面，直接骂马西是彻头彻尾的灾难，软弱可悲，甚至叫他虚伪的共和党人。
哇，这等于是最高领导人直接跑到你的地盘来踢馆了，底下的观众据说还跟着大喊可耻，到底是什么深仇大恨能闹到这个地步？
根本原因就在于马西那种，怎么说呢，近乎偏执的行事逻辑。过去一年里，他几乎在所有重大议题上都拒绝顺从，比如他投票反对了11月的政府停摆协议。
这可是个大事情。
对，他还反对了特朗普标志性的那个税收支出计划。在这两个法案上，他几乎是全党极少数投反对票的人，
就是死活不低头。
不仅如此，更让高层恼火的是，马西甚至试图撤销对加拿大的关税，并且竭力阻止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对伊朗和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
我记得当时他在社交媒体上说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轰炸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并不会让爱泼斯坦的文件消失。
没错，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直接的挑衅了。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人站在一列全速行驶的政治货运火车面前，对吧？
极其危险的处境。
而且五月份的初选，双方阵营都砸了超过300万美元进去，背后全是全国性的大金主，比如保罗·辛格对阵杰夫·雅思。当绝大多数政客，比如 J.D. Vance 或者是马可·卢比奥这些曾经的批评者，最后都选择了妥协和顺从的时候，
这也是华盛顿的常态。
对啊，所以马西到底是哪来了底气，敢去正面硬刚这股力量？
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马西的底气根本不在华盛顿，而在他脚下那片土地。他的选区在路易斯县，属于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带。
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吗？
那里有着极其顽固的自由意志主义和独立精神。自2012年以来，马西每次初选获胜的支持率都超过了 75%。他在当地有着极其稳固的民意基础，
也就是说，只要他的选区老百姓挺他，他就不怕上面怎么打压。
对，而且这种独立精神不仅体现在他一直投反对票这种防守姿态上， 当他主动出击的时候，杀伤力也是惊人的。
这就得聊聊他政治生涯里最大的一次胜利了，也是他跟高层彻底撕破脸的导火索。
没错，就是关于那个爱泼斯坦法案的博弈。
故事的起点啊，挺有画面感的。2025年4月，在司法部的一场晚宴上，当时司法部长帕姆·邦迪被问到什么时候公布杰弗里·爱泼斯坦案件的第二阶段文件。
邦迪当时的回答可以说是非常傲慢了，他直接拒绝公布，还说那些材料全是儿童色情内容，没人想看。
这句话简直是精准踩中了马西的雷区，他极度不信任菲利安权力和精英阶层，觉得他们就是在掩盖真相，所以他一转身直接找了民主党议员罗康纳。
对，跨党派合作，他们俩一起起草了爱泼斯坦档案透明度法案。
但是敢在华盛顿动这种级别的盖子，反击肯定是极其猛烈的吧？
绝对是全方面的绞杀。白宫为了阻挠他，甚至试图直接挖走他的核心幕僚，给他们提供高级职位，这等于是釜底抽薪啊。
哇，连这种手段都用上了。
还有更直接的，支持马西的女议员劳伦·伯格特直接被叫到了白宫的战情室施压，特朗普甚至亲自打电话大吼着威胁其他议员。
到了真正有趣的地方了。您可能会问，作为一个政客，游戏规则不就是玩那种局内人游戏吗？比如筹款呢、讨好说客呀，在党内拉帮结派呀。
这是传统的权力法则。
对啊，那一个形单影只、被高层全面封杀的叛逆者，怎么可能在国会通过一项这么重大的法案？
因为他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他让过了所有的党内领导层，成立了一个叫勇敢的新的群聊，集结了3位女议员，他们选择直接向公众和媒体喊话，
就是把内部的矛盾直接捅到外面去。
没错，他甚至借用了左议员 AOC 的那套传播策略，当民调显示高达67%的共和党选民都支持公布文件时，这种来自外部的民意海啸直接压垮了内部的阻力。
民意不可为啊。
是的，最后迫使特朗普让步，法案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马西认为玩所谓的局内人游戏会让人丧失美德，因为那些说客本质上都是来要求大政府支出的。
这就完全违背了他的自由意志主义原则，他选择的用原文的话说，在美国人的良心中赢得辩论，
用外部的高压锅去倒逼系统内部的妥协。
可是这又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既然这种局外人游戏玩起来这么艰难，四处碰壁，他为什么还要刻意去回避那种最传统的、最舒服的权力路径了？
这就触及到了马西对权力本质的深刻认知了。在他的哲学里，华盛顿并不是一个让人向往的权力巅峰。
他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奇幻文学类比，对吧？
是的，如果读过或者看过《指环王》，你一定秒懂。他把华盛顿比作充满邪恶和诱惑的魔多，
把他自己在肯塔基州的那个农场看作是田园牧歌般的萨尔。
最绝的是他对那个国会议员徽章的看法。你知道，在华盛顿，那个小小的徽章就是权力的通行证。
有了它，警察会主动给你让路，高级餐厅会立刻给你留座。
但马西把这枚徽章视作什么？视作那枚腐蚀人心的魔戒。他觉得那种权力带来的迷醉感是非常可怕的，一旦你戴上它，你就会被它奴役。
真的假的？所以他怎么做？
他已经整整4年没有佩戴过这枚徽章了。
哇，这确实不仅仅是个可爱的比喻。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当一个人把日常工作的地方当成邪恶领地，把权力的象征当成毒药，这绝对会彻底重塑他的政治行为准则。
没错，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他能坦然接受同僚的孤立，甚至是他的憎恨。大多数政客把自己的价值和职位绑定，但马西认为权力本身就是腐蚀性的。
这种认知让他对政治上的社会性死亡完全免疫。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当时众议院为了避免感染，想要通过无记名的方式快速通过一项高达2.2万亿元的纾困法案。
大家都想赶紧把钱批了，而且不想回华盛顿冒险。
但马西孤身一人站出来反对，为了不让美国增加这种没有节制的债务和通胀，他硬是利用程序 迫使所有议员必须飞回华盛顿投票。
那个时候他简直成了全美的公敌，我记得媒体当时叫他华盛顿最招人恨的人，
所有人都觉得他政治生涯要完蛋了。但结果呢，在随后的初选中，他以高达81%的绝对优势狂胜。
哇的天，81%！
对，因为他的选民只认准一点，他是个绝不向华盛顿低头的硬骨头。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对权力完全免疫、敢于掀桌子的霍贝特人心态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这需要我们回溯一下他的成长轨迹，也就是他在沙尔建立的那个坚固堡垒。
我们前面提到他是个科技天才，这可不是随便夸的。
绝对不是。马西从小在贫困的刘易县长大，小时候靠捡破烂找废弃零件组装东西，到了7年级看完了星球大战后，他居然自己动手做出了一个机械臂。
这动手能力也太强了。而且在1989年他考入了麻省理工学院，在这个所谓书呆子的天堂里，他简直是如鱼得水。
是的，而且他在 MIT 发明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触觉反馈设备，叫做 Phantom。 这个设备能让人在操作电脑时模拟出真实的触感，
这在当时可是极具商业价值的硬核科技。他和妻子创立了公司，拿到了超过3200万美元的融资，
客户全是波音、迪士尼这种级别的巨头。
也就是说，他曾经站上过商业和科技的巅峰。那在2003年，他为什么突然就卖掉股份，彻底退隐回肯塔基州了？
因为他受不了企业界那种枪打出头鸟的氛围，所以他透现离场，回到了老家。而他回老家后的生活可以说是硬核到了极点。
他是怎么个硬核法？
他亲手开采砂岩，去树林里砍伐橡木，硬生生建起了一座4层高的木框架房子。
自己建了一栋4层楼的房子。
对，而且在能源上，他用太阳能板加上报废的特斯拉电池组来供电，喝自己养的牛挤出来的生牛奶。他从物理层面上完全切断了与政府控制的电网的联系。
哇，这是真正的离网生活。可是他拥有一切呀，财富、名望、顶尖的智力，他为什么要用波士顿那种高端拉舍去换取在农场里杀鸡屠牛，甚至为了规划局的一个许可去抗争的生活？
这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理解马西的核心所在。
是什么？
他在践行的其实是美国建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极度推崇的那种自耕农理想，
就是那种完全自给自足的农民状态。
没错，这片农场以及他建立的这套离网生活系统其实是他的终极政治保险。他不需要国会这份工作来维持生计，也不需要这个职位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我明白了，这种物质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绝对独立让他变成了一个没有软肋的人。
是的，任何一个想在华盛顿当国王的人都无法找到杠杆去让一个完全不需要你的人屈服。
真是太精彩了。所以说，托马斯·马西之所以能在当前这种极度凶险的政治风暴中幸存，甚至还能绝地反击，靠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鲁莽或者胆量。
绝对不是，他靠的是一种精心构建出来的独立性。他从技术、财务再到心理层面都实现了彻底的离网。
没错。好了，故事拆解到这里，其实对你而言，这个故事的启发可能远远超出了政治的范畴。
它其实非常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
对吧？你仔细想想，在职场或者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被各种系统裹挟，但真正的筹码往往来自于你并不迫切需要那个头衔或者那份工作的底气。只有当你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坚不可摧怯下耳，你才真正拥有了对那个庞大系统说不的权利。
是的，无欲则刚，当你随时可以转身离开的时候，你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一个最后的问题，在这个高度互联，每个人都深陷各种网络与系统的时代里，如果想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和正直，我们是不是也必须像马戏一样，在生活的某个地方时刻准备好拔掉插头，拥有随时走开的能力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
是的，这个问题就留给你自己去慢慢寻找答案了。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深度探索，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